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。我之前讲过，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，理由有很多很多，其中包括整个国际的形势逆全球化的整个的这个风向，然后这个产业链的迁移，以及它本身内部的经济结构问题，政治的这种斗争问题，还有就是现在的疫情问题。总之整个中国经济已经是每况愈下，底层人民苦不堪言。最近中国的各大城市这个物价也在飙升，特别是这个菜价也在飙升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刚刚爆出来一个独家的消息，是说中国的解放军将要大幅的加薪，这个加薪的幅度达到了 40%。 据南华早报引述一些所谓的消息人士的说法，这次的加薪是在今年之后会出现，目前还没有，但是已经开始传出这样的风声了。主要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知识人才可以参军，可以提高年轻士官的士气。据军方人士的说法，尤其是驻扎在西藏、新疆、东海、南海的这种边境部队可以获得最高的加薪比例，另外还有退役的老兵，他们也可以获得更高的这个每个月的薪金。我们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习近平也一直在视察军队，一直在不停地表示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啊，同时现在要给这些军人加薪，还有就是老兵加薪。我觉得这也说明了中国更加的重视军队的建设，更加的要做好未来军事斗争的准备。这个习近平讲话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内部在打气，这是在给人民洗脑，确实有这一部分的原因。但是我想习近平所谓的做好战斗的准备，这个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，也并不是只是给内部人看的，他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打算，他也确实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。虽然他目前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在几年之内不太可能去真正的打台湾啊，他现在这个实力也不够，他现在贸然去攻击台湾的话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但是他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。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避免的，中国的崛起跟美国平起平坐，两强争霸也是不可避免的。那么他当然要注重这个军事的力量，注重军事上面不被美国完全碾压啊，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承担起所谓的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重担，对吧？所以说习近平会把更多的资金，更多的资源输送到军队，这可以看出他是为了保证这个政权的稳定，保证在中国包括在全世界能够有更多的影响力以及威慑力，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野心。他要填补这个野心的话，他就必然要做出一些改变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了，这些军人他们的薪金大幅的增加，那必然是增加大幅的军费了，那么这个军费开支从哪儿来呢？现在的中国我刚才讲了，内忧外患，经济是每况愈下，大家看那个成长率是每年的下跌啊，包括制造业的大面积的流失，那么这时候他却还要增加军事上的投入，这个钱哪来呢？那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来，就是从中国人身上啊，让大家能够开始慢慢的勒紧裤腰带了，这就是当年的中国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当年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，就是大家都勒紧裤腰带，大家都甚至农村的人会饿死，城市里人吃不饱饭，但是还是要把钱给到军队，还是要发展军事力量，还是要大量的去援助那些盟友，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盟友太少了特别是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，跟苏联决裂了，跟美国也是敌对状态，所以说他是在整个世界被孤立的，这样孤立的话他更需要去拿出资金，拿出资源来去补贴这些盟友，让这些盟友能够站在中国这边，否则的话就真成孤家寡人了。所以说最后受苦的是谁呢？受苦的中国的老百姓啊，受苦的是普通人。但是呢，他通过洗脑，通过给大家灌输意识形态，让大家觉得说我宁愿勒紧裤腰带，我宁愿饿死，我可以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，我饿死了还能少吃一顿饭呢，中国还可以多制造几颗原子弹，多好啊，把这些人民都变成这样的，不光是顺民，不光是愚民了，是变成了党的螺丝钉，这个对于这个党的稳定，对这个国家的集权啊，或者是这个永久的执政是有最大帮助的，这是最有利的，所以说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当然会这么想，就是我如何的捍卫我这个政权的稳定，捍卫这个共产党的绝对的统治， 这个是第一位的。那么军事力量是毫无疑问啊，在排在最前面的啊，因为枪杆子里出政权嘛，苦了谁都不能苦军队，这个是这个党的逻辑。那自然而然，他现在即使在经济，不光是即使在这种经济困境之下，在国际的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之下，他更需要去增加军队的投入了，他更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财富再转移啊，这种财富转移是从普通人身上转移到军队这个阿兵哥身上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些士兵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党可以直接指挥，党指挥枪嘛，他是可以党直接指挥的。那些资本家党有时候还控制不了呢，他还能卷着钱跑到美国，跑到澳大利亚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把这些人的钱剥夺过来，让这些资本家破财消灾，然后这个钱贡献给国家，由国家来分配，其中一大笔就要分配给军队。这个逻辑应该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当然了，资本家被打了，对吧？跟华尔街的勾兑被叫停了啊，上市也被叫停了，民营经济一片哀嚎。那自然而然，他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的地位啊，就是在这个全球化当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差。你不可能依靠国企去搞什么科技创新吧？你不可能依靠国企去跟美国的这些民营的大企业去竞争吧？对吧？毫无竞争力的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，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就是这国家会更加的封闭，更加的作茧自缚。跟外界有更多的各式各样的冲突，那么他就更需要军队来捍卫这个政权了。注意，不是捍卫这个国家，而是捍卫这个政权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最近这几天，据台湾军方的说法，就在这周六啊，就在今天，中国一共派出了13架军机来侵犯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，其中包括一架运8反潜机，8架轰6K和4架歼16战机，达到了今年以来军机扰台行动的最大规模。其实今年以来，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特别是疫情的爆发的情况下，中国出动军机去扰台、出动军舰去扰台的这个次数是空前的多啊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的新总统上任之后啊，出现了单日最高的频率，13架军机到达台湾的防空识别区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这一方面是要震慑台湾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当然是给美国一个下马威，对吧？是在向美国炫耀，说我有能力去对付台湾，你帮台湾是得不偿失的啊，台湾是我的领土，所以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。所以说他用了这么大的一个力气啊，一个力度，出动13架军机来展示中国的主权，来震慑美国的军队啊，特别是给这个新任的国防部长一个下马威。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，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增加军费，他要给这些士兵增加这个酬劳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，基本上中国就没有再打过什么仗，所以说基本上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军事斗争经验的。而战争看重的什么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经验了。而中国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他其实是急需有这样经验的，他急需要打出一个成绩出来，否则的话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养了这么多人，造了这么多武器，最后都变成废铜烂铁了啊！这个是任何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不光是中国，美国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，就是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当然了，今天他还没有能力去发动战争啊，他在这个很多方面还没有走到那一步。但是实际上他要为此做好准备，从政府的逻辑来讲，站在党中央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，其实就非常清楚了。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上期节目讲到，中国将会在这个南海也好，东海也好，或者是其他地方跟其他的国家会发生擦枪走火的这种军事冲突，这可能是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结果。特别是拜登执政这四年，他为了华尔街的利益，他要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，他可能在军事的威慑上面，在军事压力上面就会给中国会小一点，会更多的空间。这样的话，中国就更有可能会去冒动了。所以最近的新闻也再次验证了我们之前那种说法，就是他要给士兵投入这样的资源，他一定是要获得回报的，而这个回报就是战争，就是军事上的胜利。这将为习近平、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